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我们大家重点呢，一定会跟菅义伟呢访美之后，因为那个议题大家不太容易进去啊。就我说不太容易进去，就是说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历史的框架。如果大部分的台湾的人一听到呢美日安保，大概就已经昏了啊。那美日安保条约呢是什么东西啊？它的全名呢叫做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那我们简称为就是说美日安保条约，好，美国与日本国之间的像互相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好，现在我们看到的美日安保呢是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呢签订的哈。那这个它相对于这个是称为新安保，相对于旧安保，在1951年到1952年签署的旧安保其实就是在旧金山合约的框架。旧金山合约在讨论台的就一些独派人士在讨论到台湾地位未定的时候，也经常引用到旧金山合约。那个旧安保的框架呢，是形式上面的日本从战败国当中呢要从占领军，从麦克阿瑟啊，就说的这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手上，要拿回日本主权的一个象征性的合约，旧金山合约，就是呢日本重新拿回部分的主权。我说了，日本的那战败了之后呢，你的主权就被剥夺了哈，要重新拿回来。但是日本其实到现在为止，始终都只拿回了半套的主权。我比较担心，但我很我常跟日本的朋友讲说，我很喜欢日本呢、啊。其实我在过去，在我的人生的有限的岁月里面，我去日本的频率可能跟大部分的台湾的朋友一样，可能就一方这些地方很近，这个它的环境整理啊，各方面来讲，毕竟是亚洲最早呢进入到呢先进国家之林的。那日本带走一种呢对亚洲国家的骄傲感啊，那但是他对他自己的环境整理，再加上日本这个民族呢有他自己的特色，离台湾又很近，那在殖民台湾50年之后呢，跟台湾呢有文化上面的这种的高度的融合，这不只是在殖民，早在殖民之前，就像我们在讲的郑芝龙、郑成功，郑成功其实就是中日的混血儿。好，这些呢都是整个的亚太的就地缘的环境当中的必然会有的样貌。但是在二战之后的日本，他早期的时候，这在新安保，现在我们讲的安保，在1960年的通过的时候，在当时的日本的首相呢叫岸信介呢就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他的弟弟叫岸信夫。那岸信他们两个不同姓啊，因为其中一个呢一个过继啊，就是说过继，那延续香火，就是日本人呢也有这样子，但他们家里面一门忠烈啊，当首相的应该有四个吧。好，那这当时就是岸信介。同时在这个在1960年的新安保要通过前的时候，在日本国内其实还有非常强大的，就是说呢左派的抗争。这个左派的抗争，它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反战，第二个呢就是呢对于呢安保的内容的这种的激烈的抗争反弹。就是你看到那个安保的内容，你就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完了。所以日本这个国家完了，就是它是一个比不平等条约更不平等的条约。老实讲，今天当我们在讲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你得回头去看一看呢，那个以同盟为名的那美日安保，它有同盟的名义啊，就是美日同盟，军事同盟。但是呢那个同盟的前提呢是日本几乎对于自己的主权的几乎完整的割让到怎么样的地步。如果你没有去研究过日本的这几个，包括他的和平宪法第九条，然后呢他的这个美日安保的第五条，然后把它对照在一起看，以及去检视呢日本在战后 从1952年1960年之后，那美国呢在日本的强大的驻军，整个日本的空域，整个日本当然每个国家都有领海，都有领空，可是日本这个国家它的空域到现在为止几乎呢都是美国美军在决定在片面使用。它其实相当程度上面，当然对最大部分人来讲，因为你只要能够呼吸到地表的空气就好了，你的活动的空间，就算你住在高楼层，你住在再高的楼层也不会呢，也不会 touch 到呢那个所谓领空的空域的管理。那在日本呢，本身的航空法呢是规定啊，所有的飞行物本身，那都必须呢高于地表上面的最高的建筑物以上的300公尺。可是呢，300公尺以上的空域啊，那几乎呢都是有，到现在为止都还是美国军方的在片面使用。你有没有注意到在2017年、2018年，Donald Trump 川普呢到日本去访问，就是跟安倍见面，然后丢出印太同盟、印太概念。但那个对川普来讲太辛苦了，在国际政治的议题、国际关系领域里，他是个白痴，所以他基本上只能够使人牙慧而，所以安倍就把话塞进他的嘴巴里面，就你把这几个字讲出来就好了。好，但是你看到那一次他的到访。他的到访并不是从成田机场降落，他是降落在呢在美军的军事基地，再从美军的军事基地里面循着呢美军呢在日本呢，就是说呢他独家管控的空域，在那空域呢飞到他的高尔夫球场呢去打球。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日本是完全管不到的。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美国总统的到访，如果他需要走他的那条路呢，就是美军的特殊的通道。你知道今天一个美军当他派驻到日本的时候，从他进来到他出去，他可以完全不让日本政府管到。日本政府甚至于呢不知道到底谁到了日本，谁离开了日本。他从进来到出去，他都不需要呢经过一般的就出入境的管制，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种的不可思议，你会说那有同盟关系的，有驻军协议的，又不是只有这两个。可是如果你把目前的美日安保，即使到了2005年，安保当然一直都有在修改，因为新安保其实它跟旧安保不一样，就是跟旧金山合约的这些所谓的旧安保不一样。1960年之后的新安保，它的条文当中来讲，它是有保鲜期的，就是安保10年，每十年重新检讨。如果你不想续约，你只要早一年呢通知对方一年之后呢就自动失效。可是他当然不可能失效。美国在这，我之前讲过，你理解美国呢？美国今天的，就是说呢，对地球的这个宰制力的思维，他基本上面把所有的战争的可能性呢都往外推，所以往外推呢，都推到距离美国本土呢非常远的地方。后来如果会发生任何的战争，他都不能够在美国本土发生，任何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因素都必须要排除。那因此他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两洋大国，一边呢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地球上面的这两个最大的洋面，一个在美国的左边，一个在美国的右边。那隔着这两个大洋呢，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么的清楚。从亚洲的角度来讲，如果你从台湾的视角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台湾在欧亚陆块的边缘。可是从美国的视角来讲呢，它隔着两个大洋，一边呢是欧洲，一边是亚洲。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只要呢把所有的冲突的可能性呢都推向呢欧洲的边缘跟亚洲的边缘，在欧洲跟亚洲的边缘建立警戒区呢就可以了。而这两个警戒区呢帮他呢在欧洲的边缘跟亚洲的边缘在为美国把风的，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日本。 两个呢岛屿国家，两个这两个国家其实都相当的强大。那这两个国家呢帮美国这位老大哥呢在做把风，换句话说同不止把风，同时借着这两个国家呢够强的力量在操作欧亚政治。英国呢是欧陆主义的平衡者，日本呢是亚洲主义的平衡者，或者当他要破坏呢欧陆主义破坏亚洲主义的时候，破坏欧陆主义呢就让英国呢去出头，要破坏亚洲主义呢就让日本去出头。但是这两个国家你说英国还可以理解，英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族嘛，是美国的祖先。当然你会觉得说只有你唐湘龙在讲这种的白人主义，在讲盎格鲁撒克逊如何如何，不，其实这个只是你对于这种地球上面的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啊，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就像当年麦克阿瑟呢在1949年在战后他占领日本意气风发，他知道他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宰制力已经达到了空前，日本的所有的国家的力量其实呢完全呢被美国所吸纳。他在日本麦克阿瑟呢曾经呢讲过一句呢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从现在开，他说日本呢就是我们美国的国防的最西侧。英文的原文也就是这个意思，日本是我们美国的国防防线的最西边。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在1949年的时候呢，日本因为奄奄一息啊，所以呢也不会有任何人敢去反驳。那讲这个话好像天经地义啊，把日本当作是不只是占领，而俨然就是呢美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一样。他讲的第二段话呢更惊悚，他说整个太平洋现在不过呢就是一个 Anglo-Saxon Lake，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小池塘小湖泊。他说什么太平洋不过就是我们 Anglo-Saxon Lake， 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一个小池塘。那个意气风发当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的白人优越感，你看到麦克阿瑟那个很屌的样子。对了，这个讲话虽然很通俗但有点粗。好，那你看他的这个穿着打扮，在当时，当他会讲那些话，在当时正是他要挑战总统大位的时候，他要角逐呢共和党美国的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的时候，那对当时的麦克阿瑟来讲意气风发。他跟艾森豪两个人，一个在欧洲战场，一个在亚洲战场，都在呢操作大政治。那艾森豪呢操作德国，那对麦克阿瑟来讲呢操作日本，这种的操作。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呢，艾森豪在欧洲的操作，他把战败国德国的过去的旧的体系呢摧毁，让德国重建。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他让整个的德国，让整个欧洲仍然保有了比较大的自主性。可是麦克阿瑟对亚洲的操作，他是倒过来。我说了，麦克阿瑟把德国在当时纳粹以及呢旧德国的这样的一个德意志帝国呢的这些呢上层结构全部呢都摧毁掉，把它呢改造成一个内阁制的有总统但是呢没有实权内阁制的联邦国家。那是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新德国。可是呢战后的日本却是一个旧日本，这是很大的不同。麦克阿瑟没有摧毁天皇，麦克阿瑟呢除了把几个 战犯给杀了，说都是你们几个，可是天皇是没有事的，他保护天皇。那光是在二战的之后的这两套的操作，就决定了这两个战败国不同的命运。今天没有错了，美国呢仍然德国到现在为止，美国呢美国在海外的驻军是美国最大的特色，他把大量的军队派驻海外。那在欧洲呢用集体安全制度，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国是里面的核心，美国在德国呢仍然有很多的军事基地。可是你最少会看到德国不断的想要试图去摆脱美国呢对德国对欧洲的辖制， 你包括看到了梅克尔，包括看到了德国对北溪二号等等这些问题和美国呢不停的在对呛。那对于美国的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说全球领导的领导力不断的质疑。那尤其呢，欧盟的组成本身呢就是一个反美讯号。美国难道不懂吗？当欧盟要成为一个单一国家的过程，其实呢就是对美国的不信任。欧盟的成立就是欧洲最强的反美讯号。好，但是在亚洲的日本完全没有。你看到菅义伟的访美，看懂了吗？当然待会九点半的郑林龙凤配，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把这一次的会谈的细节讲给你听。我现在只是在告诉你，就是说在亚洲包括台湾要认识日本，对这次的菅义伟的访美对台湾影响非常的深远。因为他很明显的在延续2005年之后的安保操作。2005年之后的安保操作，在当时呢，当时负责操作的人就是刚来过台湾的阿米塔奇。那2005年的安保操作在操作什么呢？2005年美国已经开始呢在酝酿一个，就是要把钓鱼岛呢，钓鱼台列屿，日本说的尖阁诸岛纳入到安保体系。美国可没有承认冲绳跟钓鱼岛的主权属于日本，所以到现在为止，即使是冲绳，它的主权仍然不属于日本。最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从它一个占领者的角度来讲，它仍然把它当作是一个饵，当作是一个可以辖制日本的饵。日本在南北除了它的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那这四大岛之外，日本的北边呢有北方四岛，现在在俄国人掌控。南边呢在冲绳群岛，表面上面来讲，1971年把冲绳诸岛的行政管辖权交还给日本。可是如果你对于冲绳就在台湾的就是说呢东北方冲绳列岛，如果你对它的军事的部署有稍微一点点的认识，行政管辖权交还给日本，但是在军事上面呢，完全都还是美国在掌控。2015年之后呢，美国呢正式把钓鱼岛摆进了安保框架里头。那你看这一次的菅义伟呢访美和拜登之间的联合声明里面，也再三的重申，那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换句话说，今天谁敢攻击钓鱼岛，那美军就出动。把钓鱼岛当作是一个不惜在钓鱼岛上面愿意呢去跟着中国开战的一个饵。那这个是在2005年之后操作，到2015年成熟，十年的时间，把钓鱼岛现在好像已经造成既成的事实，钓鱼岛就是摆进美日安保框架里面，那个同盟框架，就是谁攻击钓鱼岛，那就视同对美日同时宣战。这也是中国大陆为什么修改海警法的原因啊，就是你要是就是海警法的修改，你要把这大背景呢稍微弄得清楚一点。那再倒过来讲，我为什么说这一次跟台湾有关？这一次的美日的联合声明是安保操作的第三阶段。如果花了十年的时间把钓鱼岛纳进安保框架里面，今天的美国、日本绝对呢宁可再花十年的时间把台湾也放进安保框架里面。台湾开始安保化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进广告回头聊。好，当我在讲的就是说你要看得懂菅义伟跟美国在干什么。当然对日本来讲，光是从日本在1972年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日本说啊跟台湾很好，好好在哪里？1972年他先跑了，日本背弃台湾比美国更早，比韩国更早。所以之后呢，台湾呢对着韩国在那边嚷嚷的时候，其实对韩国也不公平，韩国已经仁至义尽了。日本1972年就已经跑了，美国呢在1979年也跑了，韩国还在后面呢。但是台湾呢就是挑软柿子吃，日本跑的时候呢屁都不敢放一个。 好，但是日本跑了之后不只是跑、啊、日本觉得啊，我就跟台湾呢维持实质关系，因为台湾在经贸上面来讲对日本有高度的依赖嘛，再加上殖民文化的后遗症，台湾呢对日本呢是对日本所有的这种的日本病毒毫无免疫力可言。好，但是日本在抛弃台湾之后，1972年抛弃台湾之后，日本呢对于大陆啊，对于中国严守七二体制。什么叫七二体制？七二体制就是1972年七二体制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跟台湾的保持民间的交往，绝对不能够呢对台湾有任何的安全承诺的暗示。这个是所谓的七二体制，日本严守七二体制，从来不敢在公开的场合当中呢去触及到两岸问题的敏感性当中，尤其暗示想要去帮助台湾，想要去协防台湾，日本严守这个所谓的七二体制。日本在1959年之后，也就是呢第二次的就是安保新安保的在讨论的过程当中，美日之间就再也没有共同针对台湾讲过话。1959年到现在，你算一算已经60几年的时间了，超过半个世纪，日本呢是不敢对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平台当中来讲公开呢对台湾的安全表达关切。但是这一次菅义伟开口了，当然你会说菅义伟真勇敢，不，菅义伟是被迫的。你知道在菅义伟要出发要离开日本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媒体以及日本的官方不断的释放出讯息，希望让美国知道说，你不要逼我对台湾问题表态嘛，我如果一表态了之后呢，我跟大陆还怎么互动，中日关系会变得非常紧张非常糟的。但是美国给菅义伟的讯号就是，你不表态是吗？那就不用来了。后来菅义伟去了，那你想会发生什么事？菅义伟很弱啊，他需要拜登给他输血打气，这是菅义伟。菅义伟非常非常弱，因此他开口了。表面上面来讲，你会看到表面上面的风光。昨天日本的四大报全部都是用台湾议题当头版头，这已经好几十年没有看到。